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，王女要想要听，要侧耳听，我们的君王正在向我们发出呼召。请我们早间一起来先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那这段话是保罗他写给提摩太，嘱咐提摩太，他说他单言日久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后来保罗是没有到他那里去，但是他这些话不止嘱咐提摩太，今天神也用这些话来嘱咐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那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在过去冬令会里面呢，曾经和弟兄姐妹分享到，一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，特别是需要看见从使徒行传开始，整个是一个圣灵的水流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乃是整个圣灵的水流从他的圣殿一直往外，一直往前，一直的扩大，一直的加深。那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圣灵水流的里面，如何来行，必须活在圣灵中，必须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带着我们往前而去。我们也交通到在神的家的里面，我们的侍奉必须是能够得着生命的侍奉。很多人在侍奉里面觉得服事很繁忙很沉重，但是呢越服事觉得里面枯干了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服事怎么会服事到里面好像都枯干了呢？主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。所以主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他来了是要来服侍我们。今天我们想说，我当然是服侍主，对不对？但是主又说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。其实真的你在侍奉的当中，每一个侍奉是得生命的侍奉，是得做一个机会让主来服侍我们。是的，服侍是要付代价，是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是当我们真的经历到我们的侍奉应当是得生命的侍奉，让主来服侍我们，然后我们的侍奉呢必须是一个能够供应生命的侍奉，叫别人从我们能够得着生命。所以尼弟兄讲的话非常的宝贵，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，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音，一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它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外人，不是客旅。犹太人觉得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，的确他们是非常特别的，他们有律法，他们有诸约，他们蒙的恩典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因着犹太人他们弃绝了这位主，救恩临到外邦人，原本我们是无份无关的，是外邦人，但是他现在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再是外人了，不再是客旅了，我们乃是什么人呢？神家里的人。一下子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 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能够享受家中一切的丰富。在神的家的里面，我们所经历的、所看见的，跟在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，福音朋友常常会讲说，他需要认识更多一点，他读圣经要能够了解更清楚一点，然后呢他好来相信。但是事实来讲，如果你一直站在门外的话呢，你所认识的永远是远远的望着，你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的。只要你相信，一下子并不是说 你圣经读了多少，知识有多丰富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。真正的认识，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不是在外面来朝里观看。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要是我们整个地位改变了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君王的儿女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客旅，是神家里的人。今天我们要认识到是神家里的人呢，要委身在神的家，让神的家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。如果是外人，没有人去在乎你到底生活的中心是什么。今天地上每一个人，他们也许有他追求的目标，他的方向，为着他的前途，学生为着他的学业，然后为着有一个很好的生活，人可以照着他们所想的在那里追求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到，我们既然成了神家里的人，神他自己就要成为我们的中心。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，是的，在埃及是为奴的，在埃及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前途，没有他自己的方向。在埃及他们是为法老来造砖，造那个基货城。当神拯救他们，带他们脱离埃及的捆绑，那埃及预表着这个世界，过去我们也在世界里面，世界是我们好像所追求的，有很多我们人生的目标，照着我们所想的，其实一生这么短暂，我们花了多少的力气，中心，我们的重点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。有一天主拯救了我们，我们说我们不是外人了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埃及，脱离了埃及的捆绑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他们在旷野当中跟随主在那里行走，他们建造了会幕，然后呢有云柱火柱，白日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他们照着神的带领他们起行，也照着神的带领他们安营。在民数记二章一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以色列人要归各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。所以十二个支派当他们起行的时候有他们的次序，当他们安营的时候有他们每一个支派的位置，北边三个，南边三个，东边三个，西边三个支派。但是最中心呢是会幕，所有的安营下来都是朝着会幕，也就是说整个会幕是他们生活的中心。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，在神的心意，我们既然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生活的中心是神的家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才能蒙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，一切的祝福。现在不是外人了，乃是神家里的人。那我们就可以看说，到底我今天我们生活 中心到底是什么啊？我们也可以说，是的，每一个人我们还是可以非常的忙碌，我们不是就失去了，完全失去了我们在地上该做的事，该有的目标，该有的努力。学生他仍然要好好的努力，今天我们工作也要好好的认真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生活的中心不再是这个世界，我们的中心乃是神的家，乃是神他的自己。所以主从我们里面来吸引我们，叫我们知道七心是圣灵在前面引导我们，安营的时候是对着会幕来安营。那整个生活的中心改变了以后，其实我们从世界的捆绑，主叫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。很多时候世界的重担，我们可以祷告求主来挪去这些重担，我们也可以祷告主帮助我们在很多艰难当中，我们说主啊，我今天这个考试这么难，主你帮助我，今天我这个工作哇，又是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查核的时候，哇，主你来帮助我。每一个难关，每一个困难，每一个重担，也都是机会我们来祷告，叫神来帮助我们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祷告也会不一样。主不只是要担负我们的重担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今天我们的中心，生活的中心是为着神，教会是我们的中心，神的家是我们的中心。那我们就让主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他来居首位，他来掌王权，我们整个价值那个衡量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很自然的从捆绑中我们就得着释放了，很自然的我们重担就脱落了。因为很多的事情你知道，这不是我的事，这是神的事情，他负我们的责任。生活的中心是神的家啊，这个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，我们就要认识到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委身在神的家中，我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不是四处飘荡的。我上次有提到哈，我们家如果有人去过，在门前有一棵蛮大的，现在已经长了蛮大的一棵榕树啊。那它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好小的一盆的一个盆栽哈。那有一天我觉得啊，我们家前面那个是朝西边的太阳啊，每次都晒得很烈哈。我想说有没有可能种一棵树？那想来想去呢，哎，有一个这个盆栽啊，也没太时间去照顾它。我想过不久恐怕也不行了，就把它试着种在那个地里面。原本它可能几年、几十年，如果你好好照顾它，它就是这么小的哈，还有一些形状的。但是你一栽到地里面呢，它成了一棵非常大的一棵树，而且它的是很好的榕树，的叶子也不掉的哈。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是在自己的里面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很多时候是在世界上这样子飘来飘去的，很多人找聚会也是飘来飘去的，我今天需要什么，然后我就到这里去，今天这里能够给我帮助什么，好，那我就到这里来。中心如果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一个根，今天我们需要扎根在神的里面，扎根在神的家中，委身在神的家里面，然后你就发现，感谢主，整个生活的中心神的自己，不是神围绕着我们来帮我们来，很多时候我成了一个最主要的，神的家，神的教会也是需要围着我，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，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捆绑，很多的难处，到处漂流，没有一个家的感觉。在这边我们要看见， 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，他们以会幕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。今天我们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神的家是我们的中心，然后我们要爱神的家，让神的家是我们整个侍奉的中心。所以在出埃及记21章，我们知道在律法的时代呢，一个奴隶是犹太人的奴隶哈，那他六年可以做奴隶，但第七年主人说第七年需要让你能够自由，这是他们律法的里面，到第七日一个礼拜是安息的日子，第七年这些奴隶呢，他们要出去能够有自由的。但是有一个奴仆，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他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那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这是一个甘心乐意成为一个仆人，我爱我的主人，他也爱主人的家，他愿意委身，他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家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知道，成为神家里的人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今天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。有人问说，你是三等的儿女呢，你还是三流的儿女呢？什么是三等的儿女？等吃等睡等死哈。今天主要我们做三流的儿女，你要流泪，你要流汗，你要流血，流泪撒种的必定要欢呼收割，从来没有流泪你也不晓得那个欢呼的滋味哈。那在主面前那些流泪的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喜乐是神特别要赐给他们的，每一个眼泪神都把它装在那个瓶子的里面，何等的宝贵。在神的家里面，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是需要流汗的。有很多的事情你没有真的付出，没有真的摆上，你不能体会，不能享受。哇，在那样的一个侍奉的里面，主来服侍我们，主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赏赐。需要流血的，不是真的要划一刀哈，是要舍命的。你真正在侍奉的当中，很多时候是我们一个机会，需要把你的命舍下来。不做的时候呢，没有人会说你怎么样，但你一服侍的时候，特别我们服侍人，很多时候你摆上了，但是人家并不一定是领情的，有时候你做了很多，别人甚至还会误会你的。弟兄姐妹，当神儿女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各有自己的意见，各有自己的看法。有些人讲说，我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同心，那我跟别人呢，怎么来同心？有很多时候夫妻两个人要同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何况说今天神把我们摆在神家的里面，所以神家里的人我们要一同侍奉主，要一同走主的道路，那必须要有舍己。我们讲说今天不是一个独裁，不是谁说了就算数哈。那神的家呢不能独裁，神的家也不是民主。有一些地方他讲说真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哈，但是这个民主好像很方便的，大家如果不能决定就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谁都没话讲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也不是独裁的，也不是民主的方式。到了末后世代，老底家的教会，其实老底家那个意思讲到是众人的意见，如果说多数的人就代表了这个主的带领，到了时候就变成老底家了，不冷不热的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要让圣灵掌权在我们的中间，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一路的往前，是需要我们都有学习，特别在服事的里面愿意舍掉自己。三流的儿女是哪三个呢？要流泪的，要流汗的，要流血的。愿我们彼此勉励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然后我们要看见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，当他们出去服事的时候，圣灵打发他们出去服事。当保罗他们在侍奉当中有自己的想法分析判断，觉得说我们传福音应该要往哪里去，但是圣灵禁止他们，耶稣的灵不许他们，所以他们顺服在圣灵带领的底下，他们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。然后我们看见在18章19章有好多的地方呢，他讲到神的道，那在中文呢都是神的道。我们在看一下他的原文的时候呢，有的地方神的道，这个道是指着话，就是 logos， 是讲到神的话的。那有一些地方呢讲到神的道，这个道呢是指着道路的道，所以它原文呢是不同的字，是不同的字。但是今天我们讲神的道，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要知道如何行，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必须认识神的道路。使徒行传第18章第9节，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第10节开始哈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那这个城呢是在哥林多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，你看他待了住了1年零6个月，将神的话神的道教训他们。所以保罗知道神的道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，需要这些蒙恩得救的他们能够听见神的话，神是用他的话来建造教会的。到了19章，我们说保罗进会堂，那这个时候他到了以弗所，放胆讲道1年3个月，辩论神国的事，劝化众人。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，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，保罗就离开他们，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，便在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。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，这样有2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那都听见主的道是听见了主的话，听见了主的话。我们在读19章的时候，保罗他是非常有能力的，神借着他的手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。所以在保罗来讲呢，今天我们也知道这些神迹奇事随着信的人要见证主的道，这些很吸引人的，很多人可能因着这个他们会来跟随的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主他5饼2鱼让5000人能够吃饱，好多人就要拥护他做王，要来跟随他。我有一次去参加有一个比较是医病的一个特会哈，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，那应该是有很多神迹奇，很多人期待的啊，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体育馆里面，晚间7点钟开始聚会，下午3点已经很多人在那里排队了，哇，很多到最后还进不去哈，你就知道说有这么多人，是的，有需要，有疾病的，有各样问题的， 啊，他们都期待，哇，今天会有一个什么神迹奇事发生，哇，这么多人都拥挤的去。如果保罗他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我相信他就光做这个啊，已经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会来到他的面前，要来跟随他的。但是当我们看见一面，圣经让我们认识到说，神借着他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这些也是神的作为。但是呢，保罗在他们当中要所有的人能够听见主的道，听见主的话。他说这样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，都能够听见神的话。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神迹奇事让很多人会受吸引的，但是保罗要传讲神的道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我们就知道神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主的道就是主的话，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。有一个弟兄每次想到说，哎呀，又好久没读圣经了哈，那心里有点亏欠的时候呢，他就到那个这个书房去啊，再买，我今天这个圣经又一本新的，这个双排版的，这又是什么翻译版的，哇，又买一本好漂亮的圣经，好像得着一点安慰。但是呢，这些安慰呢，圣经都是放在那个书架上的，是观看用的。就因为神的话是要我们来读的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巴不得在这一年我们彼此勉励，等一下 Nancy 会跟我们分享，孩子们呢也要有一个读经的计划。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宝贵神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。前几天有一个年轻人也在问我哈，他说他要我看看建议他从哪里开始读圣经啊。一年开始嘛哈，我觉得那你就从这个还是从创世纪开始读吧，创世纪开始读。那弟兄姐妹，不能读了到出埃及记，出了埃及哈，结果后来就怎么样，倒闭旷野了。他说哎呀，每次读到出埃及还有点意思啊，到了利未记啊，哇，这些读不下去了哈，民数记，哇，这些很多很多的律例典章啊等等的。我们求主激励我们，主的话是要我们来读的，是要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的。那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，他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。这个话呢是神与人所立的约，有人讲说像是一个遗嘱，有人形容说好像是神给我们认识他的心意，一个手册，一个不管你怎么样看哈，神的话就是这么重要。今天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没有办法往前的。我们里面的食物没有属灵的粮食，我们是不可能有力量有能力能够来侍奉，能够来跟随主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勉励，在这边看见保罗他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是的，很多人可以来跟随他的，受吸引的。但是他不是靠着那一些，那些是见证他所传的道。他在那里一年零六个月，在另外一个地方两年之久，看他主要他要让他们听见神的话，听见神的话。所以在这几处我们所读的这些神的道，我们要知道他就是讲到神的话，讲到神的话。那另外呢，在十八章里面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，亚波罗也是非常有知识学问口才有能力的人。所以保罗呢，他也曾经讲到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。所以亚波罗呢也是在服侍主的里面 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，但是在十八章他是刚刚开始啊，他生在亚历山泰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。我们也知道十九章有一些是亚波罗的门徒，那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礼，他们还不认识，还不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所完成所有的工作。二十六节说，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那百基拉、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。百基拉、雅居拉，雅居拉是弟兄，百基拉呢是姐妹，那这边呢是把姐妹放在前面。那这对夫妻也是非常蒙恩的，他们家里为主打开，是神的家的聚会在他们家里面。那他们听见了亚波罗他所传讲的，听见了亚波罗他这么有负担，他认识了主，他在那里传讲，他们呢就把他接来，他说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这边的道是讲到道路，是讲到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亚波罗他可能得蒙救赎，他认识，是的，蒙了一个极大的恩典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因着主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。但是今天他如果不认识真正我们说受洗是什么意义呢？我们与主同死，与主一同埋葬，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。约翰的洗礼是叫人悔改转向神，是的，每一次传福音我们说你们必须要悔改，从你原来的方向你要转过身来，要转向神，但是不能停在这里的，蒙恩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受浸的意义，今天借着受浸表明我们是已经与主同死的人，我们在这里表明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他们把亚波罗找来，将神的道、神的道路给他讲解更加的详细。若不认识这条道路，我们可以说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也很愿意来侍奉，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不过是照着我的智慧、我的才干、我的办法，我们在那里来侍奉神。所以当每一个儿女，如果说很多人都是拿着我的才干、我的本事，我们说我要来侍奉神，你就看见说神的家没有办法建造，神的家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情形。亚波罗有能力、有学问、有口才，但是他若不认识神的道路，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服侍神。所以雅居拉、百基拉，那他们把他找来，要让他能够认识神的道啊，这边的道是道路，是道路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我们看见保罗，那个时候保罗是大有学问的，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，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。这个人呢，谁是在最高的学府啊，哈佛里面的高材生，是很有在人当中的这些盼望的。他逼迫捉拿信奉这道的人，那个道是讲到道路。所以如果今天神的儿女光是理念相信，可能不会受到什么逼迫。我相信保罗那时候还叫扫罗，他恐怕也不晓得说哪一个是需要他来捉拿的。但你若走主的道路，保罗他捉拿他们，把他们捉拿下监。所以到22章第4节，这个保罗啊，他说他也曾逼迫 奉这道的人，就走主道路的人，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。道路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保罗在哥林多那里服侍，他这么有学问，这么有知识，辩才无碍，他能够说服这些哥林多人，甚至特别是这些信主的哥林多人，他们又有信了主，他们又有许多的恩赐，但是保罗说他在他们的当中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说这好像完全不像保罗啊，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人，对那些信奉这道的，他能够捉拿下监，出名定案，把他们一直弄到死地，尸体反受死，被石头打死，他们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扫罗的脚前，这样的一个扫罗后来成为保罗。那我们看见说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他说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他曾经怎么样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，走主道路的人，他到最后他做见证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4章第14节，使徒行传24章14节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好，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他说我正按着那道，那个道是一个道路的道。他曾经怎么样，曾经怎么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他今天呢正是按着这个道在那里侍奉神。我们看见他一生的侍奉，到最后在亚基帕王的面前，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，他因着看见了这位异象，看见了基督，看见了他的为我们的受死，不单只是为着我们赎罪，主耶稣死了，为了叫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啊，今天他复活，他升天，叫我们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在侍奉里面，我们认识没有别的道路，不是靠着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今天我们的肉身不能来成就神的工作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一面保罗在那里传讲神的话，就神的道，神的话何等的重要啊！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要认识神的道就是神的道路，否则我们今天在这一条侍奉的路上，你发现说到处或者我们怎么走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。主告诉我们这个道路到底是什么呢？主说我就是道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这条道路上，可能我们不过仍然在旷野中漂流，绕来绕去的，没有办法达到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目标，那个迦南美地。保罗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因为他不要靠他的自己，他不要让他的高言大志，他所有的学问，他的知识来取代了今天必须是神他自己来说话，他自己来显现。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，他成为软弱，他成为惧怕的，他成为那个 无有的无用的，他认识基督，他传讲基督，传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弟兄姐妹，这条道路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彼此 勉励。这条道路我们说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就等于受苦，不是就等于谁是你的十字架，它带来很多的痛苦，不是的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条道路，没有基督就没有十字架。啊，今天保罗他看重的是的，我们是按照这一个道，我们来侍奉神，在这一个道，主他是一切，不再是我自己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啊，这个是何等的宝贵！我们感谢主，神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，巴不得这一年我们彼此勉励，在神的话上有长进。每个礼拜与我们一起来交通神的话，哇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。我们怎么被建立起来呢？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扎根，用他的神用他的话来建造我们。那神的话需要我们来读，我们也需要来默想，我们也需要让神的话能够实现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不是跟我们是脱离的，不是一个知识一个道理，而是今天这是神的活道，那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来认识他。神也今天呼召我们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那在神的家中必须是让圣灵来掌权，必须是让基督来活出来。所以什么侍奉是算得数呢？必须是基督的活出，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工作。有很多人他也奉主的名，他也赶鬼，他也医病，但是到那一天主说，你们是谁啊？我不承认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算数。哇，那时候后悔是何等的大。算得数的侍奉必须是基督的活出，我们必须走这条道路，必须在这条路上我们说从耶稣基督来经过，愿意放下自己，我们就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，就是一个机会让主来服侍我们，把他的生命服侍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神家里的人，我们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，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旅，在神家里面我们又是一同扛抬神家责任的人。所以今天在神家中每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说这是我们的家。前几天 有一位弟兄看见了教会一个灯没关，又叫一个姊妹来告诉我，他说，梁弟兄啊，教会那个灯没有关。那过去也有人告诉我说，梁弟兄，你看没看那边有个纸屑啊？我在想说，这都是我的事吧，灯没关你不会去关一下吗？还要找人再来告诉我有个纸屑，好像都是梁弟兄的事哈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呢。如果今天你看见一件事情，不说哎，为什么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神让你看见，让你有一个机会，你来负一点责任，你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有的人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什么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神让你看见，不是让你在那边说长道短，在那边后面来批评，就是让你有一个负担，或者是祷告，或者是交通，或者是怎么样来成全。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愿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他亲自来激励我们。我们有一点的祷告，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今天我们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旅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叫我们一同享受神家中一切的丰富，主啊，叫我们认识你的话，你的道是何等的宝贵，得着在你话中的丰富，叫我们宝贵。今天主你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能够从你来经过，经过十架的路，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主，这些日子你祝福我们，我们把2018年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你亲自带我们来往前，把你的祝福请在你的家中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, Amen。 好。 我们下面时间是不是交给您？